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二爷韩章在窗户外边，从锦被低头花妆弩里边发出来一颗弩箭，这只弩箭刺破窗棂，直奔花冲。这花蝴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窗户外边有这么一位。韩二爷喊了一声，这佛爷显上了，这一弩箭啪往里一打，他隔着窗户，毕竟他这个准确度差点。花蝴蝶听见声音之后又一低头，唰，这一只弩箭从他头上蹭过去了，噔，正多在那门框上。这只弩箭一多到门框上，这花蝴蝶扭向回头一看，哟，这是一件暗器。花蝴蝶心里边就一惊啊，心想窗户外边这个人，这是绿林中人，这是一位高手啊，这个弩箭打得好快。所以花蝴蝶这功夫就不能在这屋子里边再缠磨这个漂亮的女尼了，他一转身由打屋子里边就纵出去了。他从房间里边往外边一纵，没想到院子里边还有俩挡着他的呢，就是那龙涛还有那李七，这两位半差官。两个人一看花蝴蝶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这龙涛手中一摆刀，又喊了一声，佛爷先上了。因为他听见韩章喊了一句，他也跟着凑热闹，刷一刀奔着花蝴蝶就剁下来了。花蝴蝶知道今天我中了埋伏了，他们早有准备，有人在这准备着要捉拿我，此时此刻此地不可久恋，走。所以这花蝴蝶一纵身蹭，他上了房了。他这一上房，那龙涛跟李七两个人可就没有办法了。两人看他上房纵身行奔墙，又到墙上翻出去，这边两个人就由打这观音庵这个门就跑出去了。他俩不会上房，由打观音庵的这个尼姑庙里边跑出来，他随后追赶。可是韩二爷呢，那不容况。韩二爷一看他上了房了，韩二爷跟手一滴了腰也上了房了。花蝴蝶纵出庙宇，韩二爷随后紧跟。按说今天这个事儿布置的可够严密的，他们怎么知道花蝴蝶往这儿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尼姑庵里边，也就是这个观音庵，它名字叫观音庵，是尼姑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头有一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子，两个年轻的弟子里边有一个叫静文的，这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漂亮，花蝴蝶盯上她了，前天晚上往这儿来了一回。他到这见了这个静文，花蝴蝶要和静文求片刻之欢。这个静文女尼就跟他说，说今天是佛祖的生日。其实那天也不是佛祖的生日，这花蝴蝶也不知道哪天是佛祖的生日，他也不关心这事儿。说那么的吧，今天是佛祖的生日，你不能往这里来。花蝴蝶就说了，那我后天来。花蝴蝶在那走了。可是花蝴蝶走了之后，这静文告诉师傅，师傅就到仁和县衙给告了。仁和县的县太爷一听说后天花蝴蝶还来，于是他就派来了龙涛还有李七，说为什么不多派官兵，多派官兵不行啊，人一多你把这个庙宇一围起来，花蝴蝶就不来了，他就发现了，所以只能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按说抓差办案里边是高手，尤其那龙涛体格健壮，一般的人他一个人能打个两个三个的，但是可就有一样遗憾，他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这花蝴蝶是个飞贼，所以今天到这儿，韩二爷一个人起了作用了，那一弩箭没打上他，
花蝴蝶跑出去了。这龙涛跟着李七两个人随后赶，其实韩二爷比他们两个跑得快。韩章紧追花蝴蝶，尾随不放，离了这个观音庵继续往前走。这花蝴蝶啊，脚下如风，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他回头看什么？他看后边追者这脚力怎么样。他回头一看，哎呦，心想这个瘦高个腿底下功夫不赖啊，哎，我落不下他。他紧紧的跟着。花蝴蝶心想，这我得找一个什么地方。这一气跑出去都有十几里路，前面有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有一座庙宇，这个庙是个老道庙，名字叫三塔观。为什么叫三塔观呢？这个庙宇的后院有三座塔，因此起名叫三塔观。花蝴蝶跑到三塔观这个地方，一纵身蹭上了墙了，跳到院里边去了。他一跳到院里边，二爷韩章一纵身蹭也翻过墙来了。龙涛和李七呢，他们两个人只来了一个，龙涛来了，李七没到。为什么？这段路程一个是远，一个是跑的速度要快，再一个是晚上，这位李七呀，跑到半道上一不留神把脚脖子崴了。李七脚脖子一崴，这龙涛就告诉他，干脆吧，你别追了，你呀上那个三花镇，那是个大镇子，你到那儿等我，找个店房住下，我然后去找你，我去追这花蝴蝶。所以就这样，龙涛随后也赶到了。当龙涛赶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庙门是关着的，这个龙涛也是急着门了，旁边有棵大树，他爬到树上，搬着枪头咕噔一下子跳进来了。他跳进来的时候，花蝴蝶已经跑到这个观的后院了。三塔观的后院有三座塔，三座塔在那立着。二爷韩章手中提着这口刀也来到这后院。花蝴蝶一瞧这小子是紧追不放啊，花蝴蝶一回身，手中一端这口刀，你是谁？韩章说，我是佛祖。韩章心想，你不是泡那尼姑庙里边闹事儿去吗？我就说是佛祖。花蝴蝶一听，呸，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佛祖。韩章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佛祖，今天就让你见见。上去就是一刀，花蝴蝶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身，他拿刀一捅韩章，韩章拿着刀背往外一架，他那口刀砰，两人就在这三塔院里边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这个功夫龙涛也来了。龙涛一看花蝴蝶跟那韩章打起来了，龙涛借着夜色当中也看出来了，这是在店房跟我住对门那位，没想到这位是高人。这龙涛手中摆刀照着花蝴蝶，又打后边就下了手了，唰一刀。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里一架。花蝴蝶现在是一个人抵俩，这是花冲心里想啊，要照这么样打长了，恐怕我要吃亏。可就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又打前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体格健壮，手中拿着一口双手带的坡刀。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这三塔观里边的观主，叫吴道成。这个吴道成是花蝴蝶的朋友。花蝴蝶为什么往这儿跑？就因为这个观主是他的朋友，跟他是一丘之貉。这吴道成听后边有动静，他提了一把坡刀随后就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花蝴蝶一个人抵两个。吴道成大喊了一声，哪里走？他举刀照着这个龙涛就劈过来了。他一劈这龙涛，龙涛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外一架，他们两个打起来了。这个功夫，花蝴蝶就跟这位韩二爷围着那个塔转。花蝴蝶呢转这个塔，三座塔，一个大的，两个矮的。 可是韩章呢盯住他，心想，小子，你跟我绕塔，你给我转摸摸，你以为这么一转就跑得了吗？哎，你休想。所以韩二爷的脚下非常的快，是紧追不放。这花蝴蝶转到这儿，转到那儿，三转两转，他一伸手，他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这带子里边别着三只镖，这镖底下是个皮套，拖着这个镖，这镖可不是一般的镖，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他这个镖的带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般来讲都是斜挎着镖囊，那镖在那镖囊里放着，让人一见面一打眼儿就看见了你带着镖呢，花蝴蝶这个镖呢就在这个腰带子上别着，这是他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花蝴蝶跟这二爷韩章打着打着，这刀往上边一晃，韩章一抬头看他这刀，花蝴蝶把这刀往回一撤，横着一扫他，韩章往旁边一闪身，光顾他这刀了，也是韩二爷没留神，他身上带着暗器，花蝴蝶就手把这个刀往左手一交，右手往这袋子上一拽，这个镖穗子，也就是那个绸子，又叫镖准，他往外一甩手，啪，这一镖就奔着韩章打过来了。这一镖奔韩章的迎面以来，二爷韩章还是反应很快的，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略微一迟慢，这个镖啊蹭着韩二爷的肩膀头蹭过去了，这一下子把韩二爷的肩膀头给蹭破了一道血槽，镖打过去了，韩二爷没觉得怎么着，韩二爷手中摆刀还跟他干，韩章心想，这镖你扫上我这点轻伤，你以为我就能跑吗？那不会的。但是韩章可不知道，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把他肩膀头打出一个伤槽来，韩章还跟他打，可这个功夫那龙涛跟吴道成两个人在那儿打着打着，这龙涛不是那吴道成的对手，让吴道成趟的一腿把这龙捕快给踢倒在地，他拿那个双手带着刀一比他，别动，刀尖捅到庚桑咽喉这儿了，再一动就碰着刀尖了，这龙涛在那就不动了，吴道成把他手中刀一脚踢飞，掏出绳子就来捆这位龙涛，他那儿捆龙涛，可是韩章跟花蝴蝶这种打的时候又打了几招，韩章忽然觉得这个肩膀子有点发木，接着有点发麻，韩二爷就觉得不好，他这个镖是毒药镖，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在这儿打我会被他们把我活捉的，所以二爷韩章打着打着突然间是虚砍一刀，没身形蹭翻墙而出走了。二爷韩章心想，那个捕快肯定被他们捉住了，他能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韩章心想，我先走，先解决我这个毒药镖的事。韩二爷一口气跑回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之中，回到店房里边是过半夜了，韩章到了店房里边往床上一躺，心想，是他这个镖的毒气发作，还是他这一镖打着我哪根神经了，我这胳膊怎么发麻发木呢？可是没等到天亮，韩二爷就觉得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韩章想起来了，他这是毒镖，这叫毒气发作，我明白，因为我身后背的这个弩箭就是毒弩啊，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有那解药该多好啊，我就剩两丸解药了，让那个蒋平给我偷出去给了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了，我现在现配来不及，怎么办？韩章心想，自己想法开药方子，让这店里的伙计上药方给我抓药吧，我自我调解吧，按我这个解药方子能不能治得了他这个毒，
这得两说着，先治治看。韩二爷马上开了个药方子，告诉店里的伙计按着这药方子给他抓药去。店伙计一看马上出去了，给他抓药去了。韩章心想啊，我韩章自己独往独来，现在我没想到困到这个三花镇，我中了他的毒镖了，要是抓回来这个药治我这个毒伤治不好，我就有可能死在这儿。我要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嘿，万万没有想到啊，我韩章死在这里，这也叫生有处，死有地呀。韩章病在店房之中，其实不是没人想着他，有人想着他是找不着他。比方说那个庄志和到了大夫居那儿，见到那个老豆头了，老豆头跟他说了，说你的外甥女儿在这儿呢。哎呦，这庄志和一看说外甥女儿在这儿，乐得够呛，马上就问他说是谁给我送来的。老豆头说就是那天跟你一块吃饭，你要请他吃鸡那位韩先生。哦，是他。老豆头说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还捆着个人贩子，让你报官。庄志和立即到在那树林子那儿，果然发现了那个女的了，他就立时找到了李正地保，通过李正地保向官府中报告，把那个人贩子包括他死去的那丈夫一起都处理了，死的那个埋了，活的这个带到当官，当堂审问，判刑押监。可这些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这庄志和又到老豆头这来了，到这个大夫居这干嘛呀？他要感谢韩章。他跟老豆头说呀，说这韩先生什么时候还来呀？老豆头说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来，他就说把这孩子交给你就得了。哎呀，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呐！人家帮着我把这外甥女儿找着了，哪能就这么拉倒了呢？哪怕我再请他吃顿饭呢？老豆头说：“就是啊，我这门口还有好几只鸡呢，我给你再来两只，我给你炖的烂烂的，你请他来顿酒。”可是他不来呀。老豆头说：“你就等啊，他要来了你走了，那不又错过去了吗？”这个时候这庄志和已经把他这外甥女交给他姐姐了，可他自个儿一个人天天上这儿等韩章，等两天，第二天这韩章还没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中午，他们两个一边在这儿等着一边议论。哎呀，这个韩先生可真是个好人。老豆头说就是啊，这世上看来呀，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对对对，这韩先生他怎么就不来了呢？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老豆头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让你在这傻等着吗？我就早告诉你了。他那天跟我打听打听那个卞家团，他是不是找那老卞家去了？卞家团也不可能有他住的地方啊，我就想不起来。这个功夫就在他这个房间旁边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位干瘦干瘦的一个老道，就问了，哎，我说二位，您说这韩先生他长什么样？老道头一看，心想今儿个这位啊一早就来了，弄了一壶酒，弄点小凉菜在那喝着，他不动地方，站着个座啊，一直喝到中午，我看他两顿连了片了。哎呦，他还打听这事儿。这庄志和一看见，这庄志和这个人是热心肠，跟谁见面都熟。哎呦，这位朋友，您认识那个韩先生吗？这位就说了，我呀也认识个朋友，也姓韩，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位。哎呦，照这么说，您请到这边来，咱一块儿喝。这庄志和把这位就让到他这桌上来了。这位谁呀？四爷蒋平。这蒋平不是化妆成老道找韩章吗？到处找都没找着，所以蒋平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一带晃荡，
他今天在这个小酒馆里没想到听到了韩章的信息，所以他就过来了。庄志和跟蒋平在一个桌上一坐，蒋平就问他，我问你，这个韩先生他说名字了吗？庄志和说他好像说了名字了，他叫韩，好像叫韩章。蒋平灯就蹦起来了，对了啊，什么对了？蒋平说我也要找他，你不知道这韩章是谁吧？这韩章是我的二哥。哦，您贵姓？我姓蒋。那您姓蒋，您二哥怎么姓韩呢？哎，蒋平说他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好长时间我没找着他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蒋平说这个事儿，行啊行啊，我知道他在这一带曾经活动，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在您这儿啊吃完这午饭我就走，我找他去，我估算着他在这周围附近不定住在什么地方。对，庄志和说这样，我就在这个地方等，您就四处找，咱们两个谁要是找着他，你都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咱在这儿聚齐，怎么样？蒋平说好了，咱就这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干等，我上外边转悠。好了，蒋平转身行出来了。由打这个小酒馆出来之后，蒋平自个儿心里就想啊，看来我这韩二哥就在这一带呢，住在哪儿我摸不准，但是啊我得到处打听，安观寺院这个庙是我要打听的，各个店房也是我要打听的。哎，蒋平的这后半天就转悠到处走，他是漫无目的，因为不知道韩章在哪儿啊。走着走着，这蒋四爷就走到了这个三塔观，一瞧这个庙叫三塔观，老道住的地方。蒋爷心想啊，今天我就住在这儿了，住这儿之后明天早晨接着再找。说蒋平为什么住庙呢？这蒋四爷跟韩章不一样，蒋四爷也是日子过得比较细，您看他出来到处找韩章，他哪儿也不去，晚上就专门住庙。住庙有一个特点，不用花钱，省电钱。所以蒋四爷来到三塔观的门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这个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一瞧蒋平，你找谁呀？蒋平一看这个老道，哈哈，我找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